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清零骚扰，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亚军被多次迫害，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法院迫害好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协党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正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胁迫公检法司和基层政府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展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敲门行动清零运动，不断变换手法，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学员。从3月12号起，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610指使派出所警察、街道干部、社区人员大面积的上门骚扰、非法照相、威胁恐吓、绑架、送洗脑班关押转化，在炎炎夏日使用黑社会手段断掉法轮功学员家的水电，在法轮功学员的街坊邻居小区里的保洁工中收买线人，充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帮凶，在法轮功学员门前安装监视器、摄像头，非法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逼迫大法学员签字放弃信仰，剥夺他们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权利。自3月中旬至6月底三个月内，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法轮功学员中有七人受到严重骚扰和迫害，其中71岁的李玉珍女士被前川派出所两名警察绑架，劫持到黄陂区王家河街桃园区洗脑班非法关押，强行转化，四天四夜不准许睡觉。66岁的李菊华女士遭受中共人员多次骚扰、威胁恐吓，家里的水电都被断掉，无法生活，被迫流离失所已经两个多月，造成她一家人有家不能回。66岁的夏巴云女士遭骚扰十几次，来人强迫她签字放弃信仰，遭到拒绝。夏巴云于7月7号被前川派出所警察绑架，去向不明。67岁的退休教师王凤英、66岁的方细荣、75岁的夏春梅和74岁的张焕运等多人遭到严重骚扰。另据悉，5月上旬，中共指使相关人员在黄陂区天河街和横店街两地闹市街头搭建舞台，用文艺表演的形式恶毒攻击、诽谤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煽动仇恨、欺骗百姓、毒害世人。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亚军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坚持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多次被中共迫害，曾经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被折磨的生活不能自理。2000年，王亚军去北京正式大发，被河北省玉田县警察绑架，后又被绑架到长春市孟家派出所。王亚军遭到警察的毒打，后被非法拘留。2001年1月，王亚军又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在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被六大队警察张晓辉拳打脚踢，王亚军的脸都被打肿了，警察拿电棍直接电王亚军的脖子和手腕。2007年5月，王亚军又被警察劫持到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六大队，警察指使一个吸毒者毒打王亚军，王亚军被打得身体动不了，几个月后身体出现严重病状。王亚军绝食抗议迫害，狱警把王亚军绑到死人床上，让犯人用脚踩脸、拽头发，并给他强制灌食。后来王亚军的腰淌血化脓，烂了一个大坑，王亚军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多年以来，王亚军一直遭到片区警察的骚扰、绑架、抄家，多次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院长刘涛一直在迫害按真善人修炼的好人，尤其是2016年以后，整个营口地区的迫害法轮功的冤案几乎都是在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里暗箱操作。现年68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文庆，2021年3月22号被网判4年。 大石桥市法轮功学员柳全春、史庆秀夫妇2020年9月28号分别被冤判3年零6个月。鲅鱼圈区七旬法轮功学员任秀兰2020年8月4号被枉判3年半。营口市卫生学校85岁的退休教师韩桂云2021年3月10号被非法开庭。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36条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根据宪法的规定，信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向人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传播法轮功资料都是合法的，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才是违法的，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720法轮功犯迫害，英国政要支持；澳洲政要呼吁世人与法轮功学员并肩抗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22年期间，英国学员将举行一系列讲真相活动。英国各地政要事先发来了信函，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他们表示，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人的有害和残酷的运动，国际社会必须追究中共政权的责任。上议院议员弗拉姆·威尔盖特的麦肯齐勋爵在信函中说，感谢您提醒全世界，当我们从瘟疫大流行中走出来时，在中国，中共以其对待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方式继续侵蚀着人权、自由和法治，揭露中国在教育营、轮奸、活摘器官、酷刑和屠杀的证据势不可挡，而且显示这些都是中共的明确政策。这种对自由的攻击，包括对法轮功学员修炼信仰的这种权力的攻击，是任何所谓文明国家都不可接受的对基本人权的攻击。我很高兴与世界上许多其他人一起呼吁，采取积极行动结束这些暴行。上议院议员、利物浦奥尔顿男爵大卫·帕特里克·保罗·奥尔顿教授在信函中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恶性消耗战，这是对所有精神和宗教运动的追随者迫害模式的一部分。这些精神团体拒绝向独裁和专制的意识形态屈服，国际社会应停止磕头，要发声，要求迫害结束。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人的有害和残酷的运动，国际社会必须追究中共政权的责任。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澳洲各地将举办集会及烛光悼念等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无辜民众的反人类罪行。自2020年11月至今，来自澳洲三级政府的多位议员、政要及各界人士，通过支持信、议会发言和专访等方式，对法轮功学员20多年不畏中共残暴、坚持揭露真相、广传法轮大法的美好，表达了敬佩和感激。澳洲联邦参议员威尔斯说，法轮大法通过舒缓的功法、打坐和提倡真善人价值观的道德指引，改善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他还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因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坚守的自由和信仰精神挑战了中共的独裁主义和无神论，而遭到了中共的迫害、监禁、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时至今日，迫害仍在持续。而法轮功学员是最早警告世界中共在广泛侵犯人权的团体之一。 法轮功学员的勇敢、勇气和精神毅力应该得到赞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45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矛盾要向内找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0号。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抱怨心，但是妈妈和妹妹经常在我面前抱怨，特别是妹妹。比如她自己不小心把杯子掉在地上，用常人的理来看，这本来完全是她自己的责任，可是他却发脾气，还抱怨别人，说是因为别人说话，他才摔了杯子。我和家人都觉得莫名其妙，都认为他是脾气不好。最近发生了一件小事，让我认识到我也有抱怨心。妈妈把落地电风扇放到了门后，有一天我关门的时候，不知怎么把电风扇带倒了，电风扇堵在了门后，我从外面推不开门了。我心里埋怨，怎么能把电风扇放门后呢？这是谁干的？忽然我惊觉，我这不是在抱怨吗？电风扇放在门后这么多天了，是我自己不小心带倒了电风扇，怎么能怨别人呢？原来妹妹的抱怨是表演给我看的。我心中有一亮的感觉，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我还悟到，一些常人心人人都有，只是大小不同，所以不要轻易给自己下结论，说自己没有什么心。一直以来我还有一个思想误区，因为我从黑窝中正念闯出过，所以有一种不正确的心态，觉得好像生死大关都过了，在常人社会中这点小执着不算什么，所以我对一些小事不重视，对一些小的人心表现不重视。那天学法时，我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庙里边修炼和在深山老林里修炼是让你完全与常人社会隔绝，强制的让你失去常人中的这颗心，从物质利益上不让你得到，从而让你失。在常人中修炼的人不这样走，要求就在常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当中怎样把它看淡。当然这很难，这也是我们这一法门最关键的东西。我忽然明白了一个理，我搞错了一件事，在邪恶的环境中修炼和在常人社会中的修炼状态不同，不能把二者混在一起。常人社会这个环境就是常人社会这个环境中修，放下生死，闯过了生死大关，不代表一些其他的人心就不用修了，小事就不用修了。实际上，哪怕再小的人心，你不去实修，它也不会自动的去掉。具体的表现在，有时看家人吃穿比较奢侈一些，我就用在恶劣环境中的标准和观念看他们不顺眼。但家人不认可我的看法，还说我走极端。后来我明白了，人家的正常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用在黑窝的生活标准衡量家人的生活是不对的，也不应该这样对比。再比如，在黑窝中，邪恶人员大骂我10个小时，我也没太在意。可是有时和家人发生的小摩擦，我却没忍住。我对自己、对家人、对一些具体的事情，表现出爱着急，有有求之心等。我反思自己，不是我没有能力过去这些小关，而是从心里没重视，再加上因为是在亲人家里，所以不自觉地放松了自己。在突然出现矛盾时，我就没有守住心性。我悟到这些理后，认识上忽然有一种升华的感觉， 于是我从此就特别注意在和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修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修，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我的家庭环境中，矛盾变少了，彼此变得非常和谐了。以上是我个人的体会，仅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真修就把大法放在第一位，读关于各类软件的提醒交流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号。读了同修关于各类软件的提醒交流一文，有些感想，与同修交流供参考。不知道同修们注意没有，现在中国大陆各方面的管制是不是很像个大监狱，很多事情都很难，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不难，因为毕竟有路，虽然很窄。如果让我们吃密勒日巴那样的苦去修炼，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同修来说就没有路了。我们的修炼之路确实很窄。师父最新讲法中讲到夹缝，我个人的修炼体会是，你要想真修，就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否则真的很难做好。包括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同修提出的问题是一方面，实际还不只是手机软件安装问题，就比如明慧网一直强调的手机安全问题，你是把修炼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工作生活、把家人老板朋友的抱怨和发火放在第一位？工作中上司让你造假你怎么办？孩子上学让戴红领巾签各种字，还有邪恶的清零行动等等，你怎么办？方方面面的这些事多了去了，就看你名利情甚至生死能不能放下，就看你怎么选择怎么对待，你是按大法做还是混同常人做法做。我也在中国大陆感同身受，可能关于各类软件的提醒交流这篇文章的作者同修还有没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不想与众不同，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跟别人讲真相，没有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个人认为，当安装有关软件有诽谤大法的条款时，你不想安装，你想真修，那么这是不是给以前不方便讲真相的有关世人一个听真相的机会啊？有的同修可能会想，我方方面面按照大法做了，是不是在这个社会生存不了？这还是信师信法真修和破除无神论观念的问题。家人看常人电视，告诉我一个3岁小孩照顾患病母亲的故事。3岁这么小的孩子就要洗衣做饭，稍微大几岁时还要去捡瓶子废品卖钱，一天能卖20多元。我听了也很吃惊，这样的情况神都会安排好，何况我们有师父看护的大法弟子呢？个人20多年的修炼体会，你按照真修大法弟子的要求和标准去做了，师父就会给你安排真修弟子的路。记得我一直很后悔第一次被非法关押释放时，在释放文件上签了字，师父就又给我机会提高。在第二次被非法关押释放时，任凭狱警怎么说，我就是不签字，狱警生气无奈地走了。旧势力一计不成又来一计，狱警又来找我在退款表上签字，我账上还有1000多元。我指着退款表签字一栏的罪犯二字说，这个字我不能签。狱警大怒说，那这钱就不给你了。我笑笑没说话，狱警恼火地走了。最后临走时，狱警让我自己写了一张收条，钱一分不差的还是退给我了。在应聘到一家教育机构任职时，老板让我说假话欺骗学生，我笑而不语，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学生不好管理，老板多次明示或暗示可以打骂学生，我一直坚持以理服人，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后来 老板也不再拿我与一般常人员工一样对待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但是呢，这些邪恶虽然少了，剩下的他还很邪恶。我过去一直跟你们讲，越表面他越没力量，但是越表面越坏，他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的力量的不足，所以看上去这邪恶还很邪。我悟到，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环境也是给我们修的，因为旧势力和邪恶不行了，力量没那么大了，因此表面的邪恶因素就显得很邪。但个人认为，只要我们提高心性，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真修实修，信师信法，走好最后不长的路，并不很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跨过了自我保护的墙》，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5日。几个月前，我们这一片居民区的一个国保警察第一次来我家，我给他讲了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为诬陷法轮功的假新闻，也讲了修炼法轮功给我身心带来巨大的变化，挽救了我的家庭。在临走时，这位国保警察说，您就在家练吧。近日，这位国保警察第二次来我家，和第一次一样很客气。我想，按理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也给他讲过了，大法对我的重要性对方也认可，怎么又来了呢？这不成了骚扰了吗？我们不承认迫害，但是师父说过，对于邪恶的迫害是将计就计，理是明白了，但是当警察敲门时，心里还是咚咚跳个不停。国保警察一进门就表明态度，这个功好不好？好，我们知道，您要练就在家练，已经和您做过几次工作了，您今天就表个态，这个字到底是签还是不签？这个坑我不能跳，我当然不能说签，那是绝无可能。但是我直接回答不签，岂不是上了邪党的圈套？我犯了哪条法了？我为什么要签？无论怎么回答，都是把自己放到了需要向邪党做保证的位置。我委婉地说，这个小区这么大，您怎么不找别人签，偏偏找我签什么保证？现在说依法治国，街上写的标语信仰自由，这是为什么呢？年轻的国宝不吭气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唠起别的话题。没想到这位国宝警察博学多闻，爱因斯坦与记者关于宇宙中有造物主智慧安排的对话，中共在大跃进、文革、六四中的表现，他全都知道。他说，我父亲、爷爷都是从那些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我们在家就经常谈这些。在一个半小时中，对于文革中那些替中共做打手的人悲惨的下场，以及周永康、610纷纷遭到恶报的事例，我都做了详细的讲述。他低头看手表，我才意识到时间够长了，从迫害真相到善恶有报，基本都讲清了，他是在等什么呢？这时，脑海中一下子想起了，近期明慧网、明慧周刊上，大家都在谈的一篇文章，当警察骂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时候，他说这是对我的侮辱，结果挨了打。而另外一个大法弟子说，这是对大法的侮辱， 却没有受到任何迫害，就足以说明站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不同的基点上，同样的观难就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一下子醒过味来了，我一直在给他讲迫害真相，如果签了字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这都是站在我的基点上去说的，这一切都为了他不要迫害我，这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呀。那么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呢？我的正念升起，平静而真诚地说，我说一句发自肺腑的话，他的面色一下子严肃起来。我说，今天这个字要签下去，您是完成了任务，可是人间有一本账，天上也有一本账，天上也记着呢。您如果善待大法弟子，这个大法是宇宙的大法，那您将得到的是什么福报？当宇宙的大法脱口而出时，那个场顿时清明了。这位国宝警察停了一下，说，时间不短了，这个事就这样吧。如果有机会，我们不在工作时间，好好聊一下。看来我们可以聊的东西挺多。我说，好呀，如果有机会，可以坐下来一起好好聊一番。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梦，在蓝蓝的天空上，几条通天的白色半透明的长条白布围合成了一个圆形的帆，不是一个帆，半边天上一长排都是，那祥瑞美好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这是师父看到我跨过了自我保护的墙，证实宇宙大法，在鼓励我吧。从唯我到无我，当真正迈出那一步时，真的是无比的美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埋怨指责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日。由于长期受邪党的灌输洗脑，凡事都不知道换位思考，从来都不想父母怎样生活的艰辛，好不容易把自己养大，专挑父母对自己不好的地方，总是和妹妹在背后议论父母的不好，和关系好的人在背后议论父母对自己的不好，有时还添油加醋地在背后攻击父母，父母要生活费也不给，总认为他们不缺钱。从小觉得父母不像别的父母那样疼爱自己，也不像自己这样疼爱自己的孩子。修炼大法后，心性在大法中不断地升华着，知道了人的幸福灾祸都是自己的德与业所致，就想不能怨恨父母了。但由于长期对父母的怨恨，怨恨心已经很顽固了，不是说想去就能去的了，好长时间发正念都去不掉。最后就静下来找，找到怨恨心的根源是利益心所致，就对着利益心产生的怨恨心发正念。可能师父看弟子想要去掉对父母的怨恨心，给弟子把怨恨的物质去掉了。现在我不但不怨恨父母，还能为父母着想。前几天母亲跟我们几个姊妹要累计13年的生活费，我不但没有拒绝，生怕给慢了惹父母不愉快。在给母亲的生活费上也不和姊妹搞共产党的平均主义，父母跟我要多少就给多少。和丈夫结婚整整30年了，家里只要有不顺心的事就埋怨丈夫，好像他是我的出气筒，很多错误明明是自己的错，也习惯性的埋怨指责丈夫，爱发脾气。 可丈夫每次和我说话都是平静的、平和的用道理说话。我很羡慕丈夫的说话方式，可我怎么也学不会。修炼二十几年了，这些心还是去不掉，我就求师父，感觉师父好像点化我看解体党文化。看了解体党文化，才知道温柔、文雅、诚恳、和善、宽仁、优雅的语言是中国传统的美德，才知道原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么好的语言。慢慢的，我能和丈夫平和地说话了，但语言还是比较生硬，脑中总是有一个生命说，这样说话多难受呀，多别扭呀，多不自然呀，以前那样说话多自然。一直在间隔我的正念，使我很难达到和丈夫说话中、语言交流中那种平和理性的结果，急得我团团转也不管用。我求师父说，师父帮帮我吧，我和丈夫说话总也达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女儿说，妈妈，你跟爸爸说话时，先把嘴角向上翘，笑一下再说话。我就试着每次说话时先保持笑容，慢慢的我和丈夫说话会笑了，也能平和地讲道理了，可一急起来又回到了原来的说话状态。这时两个法轮就在我两个耳朵里转，提醒我，我就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现在间隔我和丈夫说话的那个物质没有了，但是习惯了的那种不好的说话方式语气时不时还会反出来。我就时刻查找自己，我想在大法的熔炼中，我一定会修好自己的。以前我从来都没有真正为丈夫着想过，说话做事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丈夫的感受，不知道也不会站在丈夫的角度换位思考，看丈夫能不能接受。现在我能真正站在丈夫的角度为丈夫着想了，对丈夫生出了真正的善心。反思自己和丈夫之间说话的语气修得这么艰难，都与中共邪教化洗脑宣传有关，什么男女平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以前听过一节邪党的党课，全是教人无原则的跟党走，那时我以为从此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和丈夫之间说话总要表现出女人的大将风度，威风凛凛，认为那是一种能干。而传统中女人的贤惠秀美，怎样做个贤妻良母根本都不懂，接受的全是邪党的霸权主义，怎样整人治人害人那一套。现在写到这儿，回忆得法之前被邪党的党文化洗脑得很可怕，道德全无。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电波载真相，岳阳救人忙》，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值此海外国际网上法会召开之际，我想交流一下疫情期间在全球 RTC 平台拨打电话和使用社交软件讲真相救人的一些修炼体会。个人现阶段的认识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自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后，我感受到救人的紧迫。师尊在经文《理性》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 RTC 平台，我除了拨打真相电话以外，同时也使用社交软件讲真相。 尽管拨打电话和使用社交软件切入点不尽相同，常人了解真相的程度也不一样，口讲的角度也要随机调整，但一些思路和修炼心性方面有相似之处。第一部分，建立信任。使用社交软件主要是跟网友语音通话，讲真相，劝三退。平时拨打电话时，为了消除接听电话的常人看到是国外来的陌生电话有顾虑，我们通常先自我介绍。对于网友则可以采取更为轻松友好的方式切入，因为能通上语音的一般都是好友，切入的部分可以更简洁。比如我会说，先生您好，我是网友某某，很高兴跟您通上语音。打来语音就是希望您保护好自己，咱们守住健康，守住福分，同时给您带来一个好听的名字某某，帮助您三退保平安，咱们远离中共病毒，远离疫情，得到神佛的护佑，就是希望您好。有入过党员是吧，先生？不管以何种方式切入，我觉得前十几秒内建立与网友的信任很关键，这一点与电话口讲一开始与对方真诚互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记得一个网友上来就连珠炮地问，你是哪里的网友，在哪个群里加的，你是做什么的？我一边回答他说，好的，我这就告诉您。就听他那边嗯的一声，说明他在听。当我的回答真诚而又符合事实，而不是随便搪塞他，这时就打消了他的顾虑，解除了戒备，建立信任。我接着讲三退，他就听进去了，同意退团队。我说恭喜他为自己生命做出美好的选择，神圣保命的大事，退一次就可以，以后不要重复退哦。就听他回答说，好的，谢谢。他接受我的祝福后也回应说，我也祝福你。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下再讲大法红传、九字真言和自焚真相，他就都跟着往下听了。今年大法日那天，遇到一位网友上来就先说自己是佛教徒。我说，您有信仰是值得尊重的人，不同信仰的人之间都是互相尊重的。您既然信佛，那咱就不能脚踩两只船，就更应该退出邪党的无神论组织了，退出来才能一心一意地信佛，是吧？一下子缩短了距离，对方同意退队。我接着讲了当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很多城市在市政厅升起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并点灯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各级政要发来超过120多封褒奖和贺信，通过视频祝贺，感恩法轮功给人类带来的希望和光明。他还想听，我就展开讲了自焚和中共活摘器官等真相。我们通话将近半个小时，对方最后认同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并一再感谢。我告诉他，改变他命运的不是我，要谢就让我们一起谢谢李洪志大师，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把真相告诉可贵的中国人，包括他。我讲真相时，多站在常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一下，任何生命都是希望受到尊重的，注意清除自身党文化强加于人的因素，就是摆事实说道理，把知情权和决定权都交还给对方，把该讲的真相讲到位了。很多时候可能不在于讲得多或怎么会讲，而是对方感受到尊重，跟我通话觉得愉快，觉得我值得信任而愿意互动，最后水到渠成接受真相，自然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第二部分，圆融整体。在使用社交软件讲真相的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如果能及时提高心性，不抱怨，不放弃，跟同修形成整体，往往表面的问题就在不知不觉中散去，呈现出来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修炼人如果在起心动念时能分辨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不让它起作用，让自己的空间场保持救人的纯净，师尊的法身就会引领有缘人接听语音，了解真相并做三退。一次我登录后，一页一页地往下翻，看到上面的好友基本都打过了，当时不自觉地心里开始嘀咕，都打完了怎么还不撤下去呢？这不浪费时间吗？转念一想，我这个抱怨的想法不对啊，让我遇到了，是不是就有我的一份责任，该有我修的因素呢？那我就花点时间从头查看一下，确定是不是都打过了。我在好友列表里从上往下查看的时候，就看到了还有一些好友没有打过真相电话，结果打了第一通，对方就接了起来，通话四分多钟，他入过少先队，愿意退队。我讲了自焚骗局，他说他与邪党不共戴天，因为家里的父母文革就被迫害，他愿意记住九字真言，还说自己是生意人，现在忙生意。我祝福他生意兴旺，做一个好人，有德做生意才能有财运。他一再表示感谢。一次在搜索好友时，跳出来好几个类似的名字，但都不是我在列表里要找的那一位，就想放弃，去找下一个。可是不经意的，我想虽然不是我要找的那位，他们的名字跳出来，可能也是有缘人，就在这些类似的名字里挑了一个，拨打出去，对方马上接了起来，同意退党。通话中了解到他还是我老乡，茫茫人海，看起来不经意顺手打的一个不在好友列表里的，居然是老乡，还聊得很愉快，我很受触动。我理解，其实是师尊的法身看我不轻易放弃，就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听真相。一次我刚连上社交软件，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呢，就听到一个好友回拨过来，这通语音应该是别的同修之前打了，对方没接，同修下线了，好友拨打回来。我想不能犹豫，这种情况我和同修就是同一个人，不分彼此。我接过话茬说，先生，刚才给你拨打的语音你没接到，谢谢你回拨过来，就是有件要紧的事情想跟您说。这位好友同意退团队，他一再交代要拉他入真相群，愿意了解更多真相。我真切感受到，在同一个项目里，同修之间就是情同手足，大家圆融整体，不分彼此，共同救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第三部分，纯净心念。在瘟疫肆虐的当下，我能感受到每个号码和网友背后所代表的生命明白的一面，其实都在急盼的想了解真相，等待得救。障碍常人的大多是来自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烂鬼因素。我每天准备就绪后，不是马上开始拨号，而是让自己静下心来，纯净自己救人心念的同时，对着拨打工具常人的号码和网友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阻碍常人听闻真相的因素，同时祈求师父的加持，让有缘人不要错过了解真相得救的机缘。在拨号铃声响起等待的时候，哪怕几秒钟，我也形成了个习惯，就是背法， 背一句是一句。比如师父在《红银三化有缘》中说，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在传，句句天机是真言。我感受到师尊法力的加持，自己也能心无旁骛，思想高度集中地关注对话的常人，与他们互动，在短时间内建立信任，讲真相。有一位网友，我刚送完祝福，他说如果你要讲退党就免谈。他说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退啥退，还说这么多年他接到很多这样的电话，他觉得没有意义。总之滔滔不绝讲了很多，显然他对三退不明白也不理解，也许还觉得受到了骚扰，因此愤愤不平。我不插话，就让他说，我静静发正念。我感受到常人真不容易，他明白的一面在等真相，只是我们没让他听明白。这位好友发泄一通后心里畅快了。我说我们彼此互相尊重啊，你刚才说的时候我都不插话，那现在轮到我说了，希望你让我说完，要不然同时说彼此都听不清。我首先向他道歉，如果我们之前没有把三退的事情讲清楚，那希望今天我能有个机会把这个三退给他讲明白。我在说的时候他果真就很认真在听，听了30多分钟之后，他整个态度完全改变，承认自己入过少先队，爽快地同意退队。他一再强调赶快拉他入群，让他看时事视频，他说非常感谢。拨打过程中遇到干扰的时候，我会停下来再次发正念。记得一个网友听了5分多钟真相后同意退队，我开始讲大法真相还有自焚，他也在听，可是突然他旁边有个女的在大声叫嚷，就听那个男士怼回他说，我看你才是神经病吧。女的还继续说，男的说，我已经接了，我有礼貌，我是绅士。女的在继续说着什么，就听那个男士挂机了。这位先生明显是愿意继续听真相，表面上看起来是遇到了身边的人在阻拦，不让他听。我想这不是常人的错，是我的问题。作为一个修炼人，如果我的空间场足够纯净，是能够抑制住这些不好的因素的。我停下来发正念纯净自己，然后再拨打下一通。下一通打的是一个20天前同修打过去没接的网友，这回他接听了，同意退党，接受大法真相和九字真言后，我对他说，他家人的平安也很重要，机会难得，希望帮他家人也三退。结果他的太太儿子都同意退党，并且一个劲儿说谢谢。第四部分，层层递进。在简明扼要切入后，考虑到讲真相的时间有限，不知道对方何时会挂机，我一般先概括地讲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自焚是骗局等真相，也就是先概括地讲明真相的要点，只要对方没挂机再递进展开。这样层层递进讲真相的好处是，不论哪个时间点被挂机，常人都会对基本真相有个总体上的了解。以讲自焚真相为例，因为自焚骗局对中国人毒害很深，我平时训练自己，如果只有10秒钟讲自焚，我就用一句话概括地讲，自焚是造假新闻，您千万不能上当受骗，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定性它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如果给20秒，就继续点出邪党自焚造假的险恶目的，是栽赃陷害佛法，煽动仇恨，为非法镇压制造借口。如果有1分钟， 就再深入，结合例子讲细节，要讲到点子上，讲到实质和关键。那五个人都不是练法轮功的，还有打坐姿势烧不坏的雪碧瓶，做完气管切开手术4天后能唱歌等等破绽。如果给我更多时间，那就再展开讲，包括救护车2个小时去向不明，涉嫌自焚人员被调包等更多疑点。这样层层递进讲自焚真相的好处是，不论哪个时间点被挂机，常人都会非常清楚地知道自焚是造假的，不能上当受骗。只要不挂机，他们就层层递进地在听，这些真相就能不断地清理那些谣言在他们身体上留下的毒素，去除他们思想中对大法负面的看法。记得打重点号码时，遇到一位某集团公司的 J 先生，一开始否认自己是党员，我不放弃，继续劝他退党。他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党员的？我就借鉴同修的经验说，我知道你是党员，党员不就是像您这样说话的吗？说话都是给自己很留有余地的，瞻前顾后的。说的对方开口大笑起来，其实他是默认了。我们对话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也许他体会到了我的良苦用心。在他认真听我用这种层层递进的方式讲了16分钟真相后，他响亮地回答，好，愿意退党，并一再说谢谢。过程中他透露，他认识师父，曾经是部队的战友，非常敬佩师父。在层层递进讲真相的基础上，思路还可以开阔一些，有时也可以幽默一点，让常人在轻松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互动，并愉快地听真相和三退。记得一个网友在听了20多分钟真相包括活摘的罪恶后同意退团，他称我为李大妈，因为那是我拨打的那个社交软件上的名字。他挺幽默地说，我怎么跟他妈妈一样，跟他说了那么多话。我就顺水推舟地也幽默一下，我回答他说，可不是嘛，那我跟他说那么多，不就是像他妈妈那样为自己的亲人好呗，不就是为了他的平安才跟他说了这么多真相的吗？我们的对话很有趣，他了解了真相后敞开心扉。他说他最恨中共腐败分子制造冤假错案，他说他了解很多内幕，包括 P2P 诈骗，他很愿意对国外媒体曝光这些内幕。第五部分，口耳相传。师尊在1992年5月将大法弘传于世，到1999年迫害发生前，短短7年时间，大法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遍了中华大地各个角落，使上亿的人身心受益。而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同样以其尽善尽美的演出，也凭借口耳相传，在不到15年的时间，在西方主流和上流社会备受推崇。个人理解，我们可以启悟那些已经了解了真相同意三退的常人本性中善的一面，鼓励他们口耳相传，去帮助他们的亲朋好友甚至同事三退。在当前瘟疫肆虐的紧急情况下，多救下一些人来。一位网友听了真相后同意退党，同时再通过他劝退家人也退党。听完大法真相后，就听到他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咱们自己平安了，如果让更多的人都三退，都受益，那是不是很好呢？希望他广传福音。他回答说好。另一位网友说，他之前已经做了三退，看他接受大法真相和九字真言，我就问，那他家里人呢？他说家里人观点不同，都被严重洗脑。他说他不看遭殃电视台，只中央电视台。 就是拒绝被洗脑。这样已经三退了的常人，我也尽量把真相进一步讲到位。当我说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若这个社会淡漠视之，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活摘罪恶就会蔓延到整个社会。他说知道这件事的存在，他说国内换器官有一个快捷的绿色通道，我希望他在茶余饭后广传三退和大法福音，让别人也受益。他说好。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退党人数持续的增加就是邪党的解体过程。不久在中国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一个状态，比如互相之间坐在办公室里，在工厂里，在商店里，或坐在酒桌上，甚至是在家里朋友聚会时，大家就会说，你退了没有？我早就退了。哎呀，你们退党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大家想一想，中国社会到了这一步的时候，邪党还存在吗？师尊的法提醒着我，要以虔诚、谦卑、感恩的心，珍惜这值千金、值万金、所剩不多的救人的宝贵时间，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每一天，与同修形成整体，实修自己，少一些遗憾，多救一些人。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